圣经导读新唱365，一月三十一日。今日读经，出埃及记二十至二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一至二十二节。导读：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祭司国度，并训练一群圣洁国民。神的荣耀降临是要使人敬畏他，之后为了规范一个国家或民族，又必须借摩西来颁布诫命和各种法规。接下来出埃及记的二十章，耶和华在西乃山上颁布了伟大的十诫。旧约中除了诗篇二十三篇和新约中耶稣的主导文以外，恐怕十诫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了。我们要来好好的诵读并思想十诫，这对今天的基督徒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神颁布的诫命永远都不会过时。十诫的理解需以二十章二节为前提，那就是谁是你的神？神把你从哪里拯救出来？如果你不信耶和华是神，那就不必要看十诫了。同样，如果你不信是神把你从罪恶之地拯救出来，那十诫对你来说只是法律文字而已，对你的生命没有任何帮助。首先，第一条诫命宣告了世上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真神。这位神不是想象出来的，乃是你要亲身去经历的那一位。他是圣经启示的那一位，他是后来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耶稣基督，他也是三位一体的那一位。除他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接着，第二条诫命是神命令他的子民要绝对忠诚于他，所有被造之物都不可当作偶像来跪拜。祭邪表明神专一爱属他的子民，绝不让有第三者涉足。因真正的爱是相互忠诚的，遵从神的话必定蒙福，而跪拜偶像的人将会被咒诅。第三条诫命绝对禁止子民轻率和虚假的讲说关于神的事。很多人呢，什么事都往神的名字上扯，一出口就哦，我的上帝，哦，耶稣。要小心自己的口，不敬畏神的人是自取灾祸。第四条诫命是纪念安息日，纪念神在前，而守安息日在后。如果不明白守安息日的真正意义，守也是白守，因为不是日子最重要。必须要停下属世的忙碌，并思想神的创造，且学习让自己、家人、手下的人都来感恩敬拜。基督徒守主日最重要的是纪念耶稣为了我们称义而复活了，所以爱神的人会自愿遵守。第五条到第十条诫命是指向神子民之间如何见证并活出属神的生活规范。首先，孝敬父母是在神的话语中孝敬，而不是愚孝。按着神的原则来孝敬父母，必有在世长寿而得享天伦之乐的回报。这也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其次是杀人，杀人呢分正当和不正当。 耶稣说，人心里恨人就是杀人了。很多人认为神杀人不公平，这是人本主义的想法。神有时呢，也使用一些人杀死那些恶人来施行审判。第七条是不可奸淫，因为维护婚姻圣洁是首要，所以神的子民不能接受婚姻以外的男女的性关系。甚至思想里的淫乱也是不允许的。只有家庭稳定，社会才能稳定。第八条是不可偷盗，偷盗的行为和思想是引起猜疑纷争的罪源。自己没有的，却想暴力占有别人的东西，就会引发杀戮。第九条是做假见证诬告人的行为，这需要有两三人的见证，真实的见证才能下判断。这不是一个人的道德问题，乃是神子民彼此相爱的问题。更不可歪曲事实陷害别人，这样才能呢使人看见神的信实和公义。第十诫是针对人的心思意念，特别要谨慎。贪心就是拜偶像，以弗所书五章五节。神在前面两条已经明确的禁止跪拜偶像，而第十条是禁止人有贪恋之心。这种内心的罪一旦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贪人房屋就会抱怨神不公平，贪人妻子就会导致奸淫，贪人奴仆牛驴财物就会杀人偷盗，最后就会拜很多的假神。神的子民要看到十诫的每一条都是环环相扣，不能分开来看，因为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十八至二十节诫命是威严的，并伴随着雷轰闪电，这是神对百姓的试验，使他们惧怕犯罪的后果。向神献祭的祭坛不可加上人的手工，而严格遵守神的规定是为了防止以色列人以自己的方式来崇拜神。接着二十一章颁布了从十诫纲要发展出来的各个典章的细节。首先是以色列人已经成了自由人，就要善待奴隶，以此体现神的怜悯之心。那想让别人成为自己奴仆的人，应当思想自己曾经是罪的奴仆。只有成为神的奴仆，才懂得谦卑地对待那地位低下的人。十二至三十六节讲到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伤害的典章，这使我们看到神是无微不至的法官，甚至每个细节都想到了，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有这样的保障，那和谐公平公正的国度才有可能实现。二十三至二十四节以牙还牙，以手还手，只适合审判官的执法原则，而不是个人报仇的借口。新约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一至二十二节，耶稣的十字架使命集中在最后的八章经文。第二十章，马太主要继续了加利利事工，而二十一章之后，耶稣就不再刻意隐藏自己的身份了。第一件事 就是要应验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即弥赛亚和平之君骑着驴驹光荣地进入耶路撒冷。于是门徒们按照主耶稣的预言去牵了两头驴来。驴驹子离不开母驴，所以耶稣要骑那头从未有人骑过的驴驹，并让母驴在旁边，让人看到他才是真正和平与谦卑的君王。门徒们把外衣搭在驴驹上面，一路喊叫的有门徒，有信徒，有民众，更有想推翻罗马政府的政治革命的人士，甚至宗教领袖也混在这群拥护耶稣进城的队伍当中。所有人都惊动了，大家都在问这是谁呀？众人都在猜疑耶稣的身份。然而他们对前面呼喊的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诗篇118篇25至26节，撒迦利亚书9章9节，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这个口号他们根本就不明白，所以等到耶稣被捕时就变成了除掉他除掉他的愤怒的呼喊。耶稣进圣殿的第一件事不是起义造反，而是洁净神的殿，赶出利用圣殿献祭仪式来做生意的那些商人，并斥责他们把祷告的殿变成了强盗的大本营。宗教领袖却死不悔改，还恼怒那些信靠耶稣是大卫子孙的小孩们。耶稣就用诗篇8篇2节斥责他们的瞎眼，然后呢，发出咒诅无花果树的先知性预言，这正是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而圣殿就是不结果的无花果树，早已枯干。耶稣以此教导门徒，要相信他是弥赛亚，只要相信并借着祷告过圣洁的生活，与神有关系，才能结出果子。圣殿已经不是祷告的地方了，反而变成了生意的场所。所以必被咒诅和拆毁，最后被投到灭亡的深海里。很多人不明白耶稣的教导，觉得他不应该咒诅无辜的无花果树，树有什么罪呢？这又是人本主义在作怪。人自己可以随便砍掉一棵好树，却不能接受耶稣用一棵树来向犹太宗教领袖发出一个重要而危险的信息。应用：耶和华为什么要向以色列人颁布十诫和社会生活的各种典章呢？是为了子民能敬畏并听从独一的真神，也不是为了辖制他们，而是让他们透过诫命律法使自己成为属神的国度圣洁的子民，君尊的祭司。只有爱神爱人才能够守神的律法的真正的意义。耶稣来到世上，在最后上十字架的那个受难周，毫不客气地表明自己是旧约预言的那位要来的真神。旧约一切的律法诫命、礼仪圣殿都指向这位真神耶稣基督，可是以色列人却不认识，宗教领袖也恨得咬牙切齿，连这最后悔改的机会也失去了。他们把圣殿当作赚钱和政治的工具，这在我们教会当中不也是一直在发生的事情吗？ 神在基督宝血里买赎并建立了教会，可是人却把圣经当成是枯燥无味，甚至只利用圣经的一些字句和教会的一些仪式来挟制人、拉拢人。有人在教会里做生意、拉客户，说是为了弟兄姐妹的方便和健康。有人做传销、卖保健品，还敢拉帮结派，把耶稣呼召的传道人或牧者赶出教会。他们以为教会的羊是自己的，竟敢在他们身上使手段，利用基督之名刮羊毛、涮羊肉、吃羊肉。可悲的是那些可怜无知的羊，被骗、被误导也不知道，还觉得有保障，却根本不明白神的咒诅已经临到了。如果教会不讲真理、不责备罪恶、不传悔改的福音，那灯台很快就会被移走。这样的贼窝般的不以基督为敬拜祷告中心的教会，是根本无法承受基督再来的那日公义而愤怒的审判。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祷告的殿》。